回来反而又艰难，他们要做的结果不能做，明明是神的旨意，结果他们半途而废，他们终于停工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主的话来勉励他们，来鼓励他们。所以我们哈该老先知就起来说话了，然后呢在第一章他就说了一些话鼓励他们，你们要到山上去取木材。山上是什么地方啊？不是香柏木啊，不是不是这个，不是过去像耶宝像这个所罗门一样，他派人可以到哪里去呢？可以到黎巴嫩去，结果就给得了香柏木。香柏木是很大很大的树，那么那个时候如果盖起圣殿来用香柏木就不一样了。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再是独立自由的时候，现在不可能再从所罗门的国库再拿出钱来盖圣殿，不可能。所以回来都是那些可以说很贫穷，现在他们已经是亡国，没有国库在背后做后盾。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鼓励他们，你们上山上哪里去？当然是上橄榄山嘛。你到橄榄山你能够取什么样的木材呢？不过就是橄榄山橄榄树就是了。这些树可以做一些小东西，但这些树能盖圣殿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使先知就勉励他们鼓励他们。所以经过了三个礼拜胜利的工作，结果他们终于起来了，听见先知的话，他们就起来重建圣殿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没有多久以后，结果呢神又对他们说话，那就证明说，又借着先哈该对他们说话，那就证明说他们又灰心了，又垂头丧气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没有重建圣殿，如果你真的不是用手亲自摸过，你真的在真的你在这里做的时候，你才看见说并不简单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说，他们盖来盖去，他们盖不出一个像所罗门那个时候辉煌的圣殿来。仍就是圣殿，但你看不见荣耀，你看不见外面伟大，你看不见外面那个庄严，已经看不见。所以他们越盖心就越软，越盖心就越软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哈该就起来鼓励他们，你们要刚强，要壮胆。不光所罗巴伯要壮胆，耶稣也要壮胆，所有的百姓你们都要起来，要从圣灵那里得着鼓励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与你们同在。如果你们光看外面好像是微笑得很，看外面好像是不起眼的，看外面你们有失望的原因，你们有灰心的原因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哈该给他们看见一个异象，很重要的异象，告诉他们什么呢？他说不久神就要震动天，要震动地，这是你们做梦没有想到。那么当圣灵在天跟地中间做工的时候，结果万国所羡慕的就要来到。这个万国所羡慕的就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弥赛亚要来到殿里面，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等到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这殿后来的荣耀要比先前更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所罗门是有荣耀，殿是有荣耀，但他的荣耀远远不如后来将要来的荣耀。只有当主耶稣基督进到圣殿，神的荣耀才回到圣殿。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如果根据哈该书的解释，如果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，因为很明显，如果神的荣耀回来，他当然比先前更有荣耀了。 因为以西结所看见是神荣耀的形象。到了这个后面讲的哈该书，讲的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主耶稣乃是神的荣耀，他不是荣耀的形象，明白吗？所以当然后来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弥赛亚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是2000年前，当万国所羡慕来到，当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，让他的母亲带着他进入圣殿，就像马拉基书所说的，你们就是我弥赛亚要忽然进入圣殿。所以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现在呢，他们应该能哈该书就借着这个，他们就明白说，只有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，神不止震动天也震动地，那个时候的荣耀要超过先前的荣耀。好了，那如果神的荣耀来了，全世界应该欢迎，对不对？如果神的荣耀来了，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么不光是天使天上有声音，因为神既然震动了天，神应该震动地才对。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明明是有50000人回来，真正迎接主耶稣来的只有几个少数少数的人，大部分的人好像回来是回来的，他们忘记他们当时为什么回来。他们有耶路撒冷，也有圣殿，圣殿像模像样，圣灵圣城也像模像样，但是问题他们忘记了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回来。他们要回来是为着弥赛亚回来。为什么要圣殿呢？因为弥赛亚忽然进入他们殿。为什么要圣城呢？因为主耶稣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现在圣城也有，圣殿也有了，所以后来他们就组织成功为一个叫做犹太教，叫做宗教。所以犹太教的产生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才产生的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神的荣耀回来，应该有更多的人来等候他回来。如果殿已经准备好，应该有很多的祭司等候主回来。如果现在他们明白主的话，既然有文士，既然有一般人专门遵守文士所说的教训，就是法利赛人，这些人如果是实行家的话，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不只是祭司在那里欢迎，文士和法利赛人都应该欢迎我们的主才对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如此才对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并不爱世界，他们不是在巴比伦，他们是回来的人。那个祭司们，他们本来就不要回来的。利未人就74个人回来，因为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回来就没有产业，只有神是他们的产业。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巴比伦，他们可以有他们的产业，所以他们不回来。回是回来了，祭司在哪里呢？如果光有圣殿没有祭司，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明白吧？所以按道理来讲，他们既然回来，祭司应该欢迎他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应该欢迎他。不要忘记，这些人都回到耶路撒冷，都离开巴比伦，但是有一班人等候他回来，是谁呢？是撒加利亚。是谁呢？是伊丽莎伯。是谁呢？是施洗约翰、玛利亚，还有约瑟，还有少数一些门徒，包括西面，包括安娜，你数得过来的这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说回到耶路撒冷就好了，不要以为说我离开巴比伦就好了。有没有代表性？ 不是你我说了算。所以明白吗？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，虽然这些人他们回来了，他们是为着神旨意回来的，按理来讲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你看见不只是牧羊人，不只是后来东方的博士，要给我们看见说应该普世欢腾，应该所有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巴比伦不必谈他们，对这些人你不要太大盼望，他们爱世界去，这些人终于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应该能够欢迎我们的主。但是很可惜，最后就是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那说这些话的人有祭司长，他们应该代表圣殿。说到这些人，有的人是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们应该代表耶路撒冷。我们说过，自从被掳以后有会堂的制度，那就表示说现在剩下先知的体系。本来在旧约有三个体系，一个君王受膏的，一个是祭司受膏的，一个呢是先知受膏的。好了，君王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卫宝座已经没有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如果被掳到巴比伦，祭司体系也没有了，所以只剩下什么呢？只剩下先知的体系。那谁是先知呢？这些文士，像不要忘记，像以斯拉就是先知，就是为神说话的。所以会堂制度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没有君王，也没有祭司，我们只剩下先知，有神的话就好。但是现在我们知道，在神的心目中要回到耶路撒冷。回到耶路撒冷什么意思？他不光是有先知，也有祭司。祭司特别说到神的同在，先知特别说到神自己的话。好了，那这两班人代表性的人都是圣殿，都是犹太教中的领袖，后来就是他们组织了整个的犹太教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先知和这些祭司们他们怎么演变的呢？怎么会忽然间到了启示录？怎么忽然间到了约翰启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冒出法利赛人来，冒出文士来，冒出祭司长来，而且这些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怎么可能？这不是很好笑吗？他们回来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回来的，神的荣耀来了，他们反而弃绝他，说我们不要他，他们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，神却使他做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没有马拉基书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形成的；如果没有马拉基书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说祭司长们为什么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我们主把这个牛羊鸽子的这个桌子推翻了，你们已经把圣殿变成贼窝了。是把圣殿，谁把圣殿变成贼窝的？是祭司们。祭司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有一点的迹象了？你读马拉基书就很清楚，他们把有残疾的羊，他们把瞎眼的祭牲献上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卖牛羊鸽子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牛跟羊是没有瑕疵的才可以献上。但那个时候当然了，能够献上羊已经不错了，因为缺少羊嘛。所以如果能有一个瞎眼，有一个寄生，有总比没有要好的很多。所以他们把残疾的把就去献上。神说你藐视我的桌子，使 祭吧。怎么祭坛？